第二天结束了，你们还有八天可以用功，要精进勤奋的用功。第二天比第一天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点，但还是很困难。这一颗散乱的心，浮躁不安，心猿意马的心，如此浮动不安，如此的激动，没有安详，没有平静，如此狂乱，像一只野兽，像猴子一般的心，片刻不得安宁。才一观察呼吸，又跑到其他的事物，一观察呼吸，又跳到其他的事物上，一件又一件，一个接一个的攀援，极度的激动，非常的野。就像一头野牛、野象，刚到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时，它是如此危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会危及他人的安全。但是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经验的人来驯服这头野牛、这头野象，非常有耐心，持续地训练它，那么一旦这头野兽接受训练，就能用它强大的力量来服务人类。它开始服务人群，它过去危及人类的力量，现在转变成服务人群的力量了。同样的，这一颗狂野的心，只要它还未经过训练驯服，就非常危险，会伤人。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训练它，它强大的力量就能帮助我们。而野象的力量是无法和心的力量相比的，心的力量比野兽强过很多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狂乱的心更能伤害我们，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训练过的心更能够帮助我们。训练一头野象或野牛需要极大的耐心，技巧成熟的驯兽师绝不会对野兽生气，不会对它产生愤怒或嗔恨的心，他会非常有耐心、有毅力地来训练这头野兽。同样的，你也必须非常有耐心地对待你狂乱的心，你不能寄望一两天之内就训练好它，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因为不能马上训练好而生气，哦，你看啊，我已经花了两天的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心训练好，你因此而生气、愤怒，心就会变得更狂乱，变得更危险。要有耐心，你必须非常耐心的用功，非常耐心的持续不断的用功，到最后你一定会赢的，你一定能将心训练好的。但是你必须自己精进用功，没有人能够替你用功，你必须打赢自己的战争，你必须自我拯救解脱自己，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你。有人成功地训练了他的心，成功地净化了他的心，他已经觉悟解脱了，而充满慈悲地指引了这条正道。但是你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一步又一步，一步接着一步的，你必须自己走到最终的目标。没有人能够将你扛在他的肩上，帮你走到最终的目标，也没有人能够把别人扛在肩上，帮他走到最终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必须自己精进用功。当然，当你开始走在这条正法的道路上，这条觉悟解脱的正道上时，这个自然的法则，这个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是这样的，你会开始与圣贤的频率相应，与正法的频率相应，你会得到所有的启示与力量，你开始得到许多的资源。这是我自己和许多学生的经验，因此我知道你也会获得这种支持的力量，你可以称这种力量为恩典或功德，你可以称呼它任何的名称，你会得到支持的力量，但是你还是必须自己走在正道上。 这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真实故事。有一回，佛陀住在居沙罗国库萨拉国的首都舍卫城的一个大精舍时，在那儿有很多出家众跟随他学内观，也有很多居士，不管男众或女众，也都跟他学内观，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有位居士每天晚上都到精舍来听佛陀的开示，但是他从未修过内观。有一天晚上，他到得比平时早一点，当时只有佛陀一个人在那儿，他就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顶礼，并且问道：世尊，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平常有很多人在你身旁，我不敢问，今晚只有您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以问您吗？哦，问吧，你不应该在心中对法存有任何的疑问，你问吧。这位居士就问道：世尊，我来这里亲近您已经很多年了，我了解你所教的道理非常的好，但是我观察来这儿学法的人，这些人当中有某些已经完全觉悟，完全解脱了，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待人处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解脱的人。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完全的解脱，但是他们的生命却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好了。然而世尊，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因此我的问题是，世尊，像您这么有能力，这么慈悲的人，如果人们来亲近您，皈依您，为什么您不用您的慈悲加持让他们解脱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觉悟，还没有完全的解脱呢？世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想请您解答。佛陀微笑着，他一直在教导弟子，但是还是有人不懂，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再向这位居士解释一次了。然而佛陀是因材施教的，他是以学生的根器来决定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有时他会以反问的方式来回答对方的问题。在这个例子当中，他就反问道：哦，这位居士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呢？世尊，我住在这里啊，住在居沙罗国的首都舍卫城啊。哦，不对，你的长相不像这里的人，你一定是从别的国家搬来这里定居的。哦，是的，世尊，没错。事实上，我以前住在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前几年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很好，那么我请问你，你是不是搬来这里之后就不再和你住在王舍城的亲戚联系了呢？你搬到这儿之后就不再回去了吗？哦，不，世尊，我还是常常回去的，我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住在那儿，我跟那儿有生意上的往来，因此一年当中还要往返王舍城好几趟呢。那我知道了，如果你常常从这儿到王舍城去，因为已经去过那里那么多次了，那么你对往返王舍城的路一定很熟了，不是吗？是的，世尊，我对路很熟，没错。那么现在请告诉我，你已经在这里住这么久了，一定也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当中一定有些和你很亲密，对不对？是的，世尊，的确有一些朋友和我很亲密。那么那些和你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定知道你以前不住在这里，你是从摩羯陀国的王舍城搬过来定居的，他们一定也知道一年当中你要往返王舍城很多次，是吗？是的，世尊。那么你这些朋友一定也知道你对往返王舍城的路很熟，对吧？是的，世尊。他们当中一定也有人会问你，这条路怎么走，那条路怎么样的，等等的事情，你是保密不告诉他们，或是直接告诉他们呢？ 这有什么好保密的呢？世尊，我非常清楚地向他们解释，你从舍卫城这里出发，开始往东走，你要这样那样走，然后你在这里那里转弯，就会到达瓦拉纳西，接着往这里那里走，在这里和那里转弯，就会到达菩提迦耶，再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你就会到达王舍城。我非常清楚地跟他们解释。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跟他们解释过路线之后，你的那些朋友一定全都到过王舍城了，是吗？这怎么可能呢？世尊，如果他们不出发上路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到得了王舍城呢？年轻人，这就是我每天不断告诉大家的。来这里亲近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已经完全解脱了，已经到达了最终的目标了。他们问我这条路怎么走，难道我有所保留吗？不，我很清楚地跟他们说明，你们要这样走那样走，你们就会到达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再继续走，一直走下去，就会到达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有人听了之后只是说三声沙土沙土沙土，善哉善哉善哉，然后拜三拜，却连一步都没踏上这条正道，那么他们怎么能到得了最终的目标呢？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跟他们指明了这条正道，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呀。如果有人开始踏上这条正道一步，即使只是踏上了一步，那么他就距离最终的目标近了一步。如果有人已经走了100步，那么就距离最终目标近了100步。如果有人已经走完这整条正道，那么他就已经到达了最终的目标。每一个人必须自己走上这条正道，别人无法替代，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走这条路的。如果我口渴，别人替我喝水，我是无法止渴的。我生病了，别人替我吃药，我的病不会好的，我得自己服药才会好。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还不自己用功修行，而只是寄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会对我们特别的慈悲，会加持我们，这是不行的，这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必须自我解救，每个人必须亲自走上这条正道。佛陀用巴利文这个印度当时的语言说了这段话。意思是，你必须精进勤奋地自求解脱。塔塔嘎达是如来，是完全解脱的人。塔塔嘎达如来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所从来，是已经到达究竟实相、永恒实相的最终解脱的人。这个成为如来，这个已经到达最终目标的人，非常慈悲地向你指示这条正道。阿卡达罗，他只是指出这条正道。阿卡达罗，塔达嘎达，这个已经到达最终目标的人，只能指出这条正道，而每一个人必须自己走上正道，必须自我解救。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我必须走上正道，我必须自己走过每一步路而到达最终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条正道是什么？要如何走呢？这些佛陀都解释过了，而且终其一生他不断地向世人解说这条正道，这个法。法的意思是法则，也就是说法是自然的法则，普遍通用的自然法则，这个支配了整个宇宙，包括了有情无情的世间万物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它是普遍通用的， 是没有宗派之别的。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这个法则，什么是这个自然的法则。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违背了这个法则，我在此处当下就会得到惩罚。如果我与法则同在，遵循这个法则而生活，那么我就开始得到回馈，我就开始迈向解脱的最终目标。有一次，有个人跑到佛陀那儿去问佛陀：世尊，我完全不懂高深的哲学，请您用几句话，几句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是正道。佛陀微笑地说：法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是人人都可以实践的，因此也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可以了解的。如果不了解法，而只是对法玩弄知识的游戏，是没有什么用的。法总是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文字来表达。好吧，就让我跟你解释什么是法吧。然后他用了几句话，几句当时的语言解释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是一切诸佛的教导。萨萨囊意思是教导，布达那意思是一切诸佛，这是一切诸佛的教导。他从来不说这是我的教导。佛陀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名字，佛陀的意思是一位觉悟者，一位解脱的人。佛陀真正的名字叫乔达摩，而成佛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并不是只有乔达摩才能够成佛，任何人都可能成佛。当然要成佛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们别想来这里十天就可以成佛啊。成佛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只要非常用功非常精进的修行，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都能到达完全的觉悟。而当一个人成佛时，他所教导的就只是这个，没有其他的了。这个所有佛陀所教导的是什么呢？ Sabba Pappassa Akaranang， Akaranang 戒绝， Sabba 所有的， Pappassa 种种罪恶行为，也就是诸恶莫作， Kusalasa Upasampada 就是众善奉行， Upasampada 意思是说进入虔诚行为的规范内。而 Sajitta Pariyodhappanang 就是不断的净化你的心，就这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就包含了法的全部，而没有任何的遗漏了。你不用再加任何的东西，所以它叫做圆满的，它是圆满的。你也不能从中去除任何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可以去除，所以它叫做清净，如此清净，极度的清净，不用剔除任何东西，也不必加任何东西，这就是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觉悟者所教的法是普遍通用的法则，他绝不会教导人们派别主义。普遍的法则，永恒的法，这个自然的法则是永恒的，它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同样是如此，它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这就是法。但是由于疯狂，由于无知，人们忘记了法的实质内容，而创造了派别主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或者其他的宗派，而这些话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意义了。每个人都高唱诸恶莫作，没有哪个宗教教人去禁作诸恶的。每个人都高唱众善奉行，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传统就这样的创导，致尽其意，每个人、每个宗教、每个传统都如是说。然而在解释上就各有差别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当法成为宗派之后，这些宗派的虔诚信徒，他们也许会穿上某种的袈裟，戴上某种念珠，拥有某种的外表，就会说有这种外表的人就是善的，其他的都不是。这样的定义实在是错误的定义。另一种错误的定义是，每一个宗派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仪式，每一个宗派都有不同的仪式、仪轨和典礼。因此，那些属于某个宗派的人会说，从事这种仪式、仪轨或典礼的人才是善的，而不从事这种仪式或典礼的人是不善的，他们是恶人。这是对于善恶的另一种疯狂的定义。还有一种定义让人更分不清楚善恶的，就是每一宗派都有某些信仰、某些教义、某些哲理，他们会认为信仰这种哲理和教义的人才是善的，没有这种信仰的人就不是善人。这种对善恶错误的定义伤害了法，这样的定义法就不再是法了。就法而言，善恶的定义必须是普遍通用的，而不是宗派性的。外在的装饰会因人而异，因宗派而异，仪式典礼会因人而异，哲学信仰也会因人而异，因宗派而异，但是对法的定义就不能有所差异，因为它是普遍通用的，是永恒的。那么在法的定义下，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善业呢？不论是身体上或言语上，你所做的任何行为，只要会伤害其他的生命，只要会干扰其他生命的安详与和谐，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恶行，一种不善业。那什么又是善业善行呢？任何一种身体上的或言语上的行为，只要能够促进帮助其他的生命过着安详与和谐的生活，不会干扰他们的安详与和谐的气氛，不会去伤害危及他们，这就是一种善业善行。这种善恶的定义就是普遍适用的。当一个人不断从实际的经验上去深入法，与自然法则同在，遵循自然的法则而生活时，法的定义对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因此，首先要做的是诸恶莫作，这就是戒息了。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身体或言语上不要做出会伤害到其他生命的行为，也就是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接着是众善奉行，最好的善行就是成为你自己心的主人，千万不要当你心的奴隶。要学习如何使自己专注，学习至心一处，这要以善行为基础。不要为了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人过不去，不要生气、愤怒或心怀恶意，这就是最好的善行。而当一个人开始不断地走在这条正道，他就会非常清楚地体会到佛陀的教导是这么的普遍，这么的普遍适用的。实践这条正道的第一步骤叫做戒 Sila， 第二步骤叫做定 Samadhi，第三个步骤叫做慧 Panya。 Panya 是智慧、内观的意思，也就是说借着对内在的实相的直接体验，培养出了知自然法则的智慧，进而改变内心最深层的习性模式。第一个是戒 Sila， 要遵守道德。一开始我们先要在知识上了解戒，是的，我不应该在身体或是言语上有任何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例如，如果有人要伤害我、杀我，我当然会不喜欢。因此，如果我去伤害或杀害某个人，他也会不喜欢的。所以，我不应该去做任何别人不喜欢的事。 我不应该杀生，这会伤害危及到他人。如果有人偷窃或抢夺某件我十分心爱的东西，我会很不高兴，会很伤心。因此，我也不应该偷窃任何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样做会伤害到他人，我不应该做。如果有人强暴我的家人，或者是和我的家人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我会很不高兴，会很难过。因此，同样的，我也不应该做这种事，否则就会伤害到别人。如果有人说谎，想要欺骗我，我会很不高兴，因此我也不应该说谎欺骗别人。当别人对我说粗鲁的话，我会不高兴，因此我也不应该对别人说粗话，因为他们同样也会不高兴。我知道，并且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但是当一个人喝醉酒或是吸食毒品时，他就无法控制自己，他就会成为酒或毒品的奴隶，而犯下一些他原本不想做的恶行。因此，我不应该饮酒或是吸食毒品。这就是一个人在心的表层上，在知识上所应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在知识的层面上有更深一点的了解，他就会知道，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他必须生活在社会当中，必须与家人还有其他人共同生活。如果他自己不断地造作干扰整个周遭气氛的行为，不断地制造不安详不和谐的气氛，他怎么可能享有安详与和谐的气氛呢？如果我在自己的四周点火，我的周遭都充满了燃烧的火焰，我怎么能期望自己能够获得内在的清凉与平静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让自己周遭气氛能够变得更安详、更和谐。唯有如此，我才能够体验到内在的平静与安详，并且生活在安详的气氛当中。是的，你对这些道理更清楚了，但是唯有透过实际的修行，你才能真正清楚地体验到法。你会从亲身的经验清楚地体验到，除非我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否则我是不可能会在身体或是言语上表现出不善的行为而伤害其他的人。除非我在内心有了生气、嗔恨、恶意、敌意，否则我是不可能会杀人的。除非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贪念，否则我是不可能偷盗的。除非我内心有了男女之欲，否则我是不可能会犯邪淫的。就像这样，唯有我在自信当中产生了自私、嫉妒等等的不尽烦恼，我才会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不善的行为，伤害到其他的人。一个人透过实际走在这条正道上的经验，就会开始了解这些，而且透过实际的经验，也会开始了解到，当我在内心产生了生气、嗔恨、恶意、敌意、男女情欲、恐惧、自私、嫉妒、贪欲等等的不净信念时，由于这些信念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因此自然法则就开始惩罚我了。我在当下就得到了惩罚。我们不是不相信死后会得到惩罚，但是现在先不谈这个。我们要了解，如果你现在产生不净烦恼，当下你就得到惩罚。每个已经开始走在正道上的人，就能开始体会到自然的法则已经开始惩罚我了。因为每当我生气时，我就变得如此的焦躁不安，如此的痛苦不快乐。我是不可能在生气的同时，内心又觉得非常平静安详的。我生气时，内心一定会变得焦躁不安。同样的，如果我内心产生了任何的不净烦恼，自然的法则就开始惩罚我了，我一定会变得焦躁不安。而如果我戒除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并且内心不升起任何的烦恼，那么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回馈我， 我就会感觉非常的安详。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你会清楚地了解到自然的法则。因此，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干扰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你造作了这些行为，你就开始伤害你自己了。事实上，不管你知道与否，你都是自己生气时的第一个受害者。因为如果你想要杀人，你心中怒火燃烧，而当你怒不可遏时，你当下就已经受到惩罚了，你已经是自己的愤怒烦恼的第一个受害者了。当你走在这条正道上时，这些事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因为你已经开始在经验内在的实相了，你的行为模式，你的生活方式也自然地开始改变了。因为从前你并不曾经验过内在的实相，你的心总是对外攀援，你也不知道自然的法则是怎么样惩罚你，是怎么回馈你，你对这些是完全茫然无知的。现在从亲身的体验之后，这些事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而不仅只是在知识上，也不是在感情上，因为佛陀如此说的，某一位宗教创始人如此说的，某部经典如此说的而相信他，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用的。一旦你以直接的经验实际清楚地了解了某件事情，这种体验就像你将手放在火上，你就会体验到火会烧伤手，下一次你就会很小心不将手放到火上了，因为你不想让手烧伤，你就必须远离火。现在你的内心深处开始体验到，每当你害别人，在你害别人之前，你就已经开始伤害自己了。你内心的地狱之火，当下就已经开始在燃烧你自己了。而当你做了善业，做了帮助别人的好行为时，你就开始经验到内在天堂般的平静与安详。因此，地狱是内在的，天堂也是内在的。当你开始体验到这个事实时，就会帮助你正确的修行。该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在正道上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已经详细解说了。这条正道，以佛陀当时的语言来说，称作八圣道 Ariya Atangika Magga。 Magga 的意思是道路，而 Ariya 是神圣的意思， Ariya Magga 是圣道。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走在这条正道上，一定会成为圣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哪一种肤色、哪一种性别，都没有什么差别。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道，都会成为圣人，成为完全清净的人，所以我们叫他八圣道。八圣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Sila、Samadhi、Panya、戒、定、慧三个部分。 Sila 是戒律，也就是不要在身体或是言语上造作会伤害他人的行为。而八圣道当中属于戒的部分有三项， Samma Vajja、 Samma Gammanta、 Samma Ajiva， 正语、正业、正命。这当中 Samma 这个字是正的意思， Samma Vajja 是正语，你所说的话必须是正当的，是善的。你如何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在说话方面，如果你能够知道什么是不善的，那么其余的就是善的，不可以说谎。因此如果你说谎就是不善的，不可以说粗话辱骂别人，因为说粗话只会伤人，并不能帮助别人。因此如果你以粗话骂人就是不善的。不可以两舌，假设有两个人本来是朋友，你无意间听到某些坏话，就将这些话传到另一个人的耳朵，而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使他们成为仇人，这样子你就造了恶业。 或者你是毁谤他人，尽说一些没有意义没有营养的话，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这些都不是正语。戒除这些不正语，其余的就是正语 Sammavajja， 正当的语言。接着是正业 Sammagammanda， 正当的行为。衡量正当的行为也是用相同的标准，只要是任何会伤害别人的行为，就是不善的不正当的行为。如果你能戒除这些不善的行为，其余的就是善的正当的行为。杀生、偷盗、妄语、邪淫、饮酒吸毒都是不善的行为，如果能戒除以上这些行为，其他的就自然全都是善的行为了。然后是正命 Samma Ajiva， 正当的职业。对出家僧尼或是隐士而言，他们以托钵化缘为生，没有职业，但是在家居士就不能以托钵乞食为生了。在家居士有谋生之计，辛勤工作，诚实的工作，而不伤害他人。现在还是同样的衡量标准，你的职业生计必须能让你赚取生活所需而不伤害他人。如果你的职业有极大的利润却会伤害他人，这就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了。如果你的职业是促使别人犯戒，让别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并且干扰了其他人的安详与和谐，这也不是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比如说，如果有人从事贩卖武器、军火、枪支、弹药、原子弹、氢弹等生意，虽然赚取大堆的钱财，有很好的利润，但是任何人买了这些东西都会用来杀人的，这就不是一种正命，不是正当的职业了。也许有人会说，我并没有杀人呢。是的，你虽然没有杀人，但是你在帮助别人杀人，你是在鼓励别人杀人，这不是正命。如果你贩卖肉类或者鱼类而说我不杀生是别人杀的啊，但是你还是在鼓励别人杀生，这就不是正命了。如果你蓄养牲畜而将他们卖给屠夫，你说是屠夫杀他们的，我并没有杀，不是这样的，你是在鼓励杀生，这不是正命。如果你卖毒药，别人买了他去杀生，这也不是正命。像这样子，如果你经营的生意是在鼓励别人犯戒的话，这种生计就不算是正命。而有时某些职业看起来十分的正当，但是经营的动机却是错的，如果动机错了，这种职业又变成不正当的了。这是我亲自碰到的一件事。许多年前，当时我还未接触正法，我还不知道要如何观察内在的实相，但是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非常如法的人，一个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因为我常常会参加这种法会那种法会，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的，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正法。当时刚好我的家人当中有人病得很严重，那时家庭医生又刚好出去了，不在家里，我必须去请别的医生，另外一位非常出名非常忙碌的医生，因此我不敢确定他是否会到我家来帮病人看病，于是我亲自去请他来。到了他的诊所，我发现通常他的诊所总是排满了病患，但那一天却没半个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当然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会到我家出诊。但是基于好奇心，我问医生，奇怪，每天你的诊所都会有那么多的人排队看病，今天人都到哪儿去了呢？他拉长着脸说，格因卡先生，每年这个季节总是会流行某些传染病，我不知道今年怎么搞的，都没有传染病。我听了觉得很难过， 医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服务别人，帮别人脱离病苦。但是这位医生的心态却是希望有越多的传染病越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像这样，我们不应该就此指责所有的医生。但是对这位医生，我感觉到很难过。然而当时我还不知道要如何观察自己内在的实相。当一个人还不懂得如何观察内在的实相时，就会不断地看别人的过错。你看这个人多么差，这个人多么坏，某某人也是很差劲。然而当我开始修习内观，开始观察内在的实相，我发现自己比这位医生更糟糕。我来自经商的家庭，因此我很了解生意人的心态和动机。我们生意人有自己的用语，如果有战争爆发或是闹饥荒，市面上货源不足，物价上扬，套用我们商场上的用语，我们会说，哦，市场景气了，太棒了，市场景气了，我们能卖更高的价钱，获得更好的利润。不管什么货品，我们都能赚更多的利润，真是太景气了啊。如果不闹饥荒，也没有战争发生，市面上民生必需品供应充足，物价下跌了，我们就会用难过的口吻说，哦，市场不景气，真是糟糕，糟透了。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什么样的动机呢？只要能赚更多的钱，我们才不管别人的死活呢。不修内观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会把这种疯狂的心态视为理所当然。只要不断地认知到自己是以扮演商人的角色来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只要没有害人的动机，做生意赚钱是很合理的，这并没有错。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他的心态是，我借着我的职业来服务社会大众，并以此赚取酬劳，那么以服务大众为主的赚取酬劳并没有什么不对。生意人跟制造商买进货品，再转卖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利润，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可能要每一个消费者自己到制造商那儿购买所需要的日用品。制造厂商和消费者之间一定要有个中间人。但是如果这中间商开始认为我的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马上获利赚钱，那么这种赚越多钱越好的念头就会让人陷入疯狂而远离正法。为了赚钱不顾道义，就违背了正法。三曼阿基瓦正命是要你心存正念，以正确的心态来赚取金钱，而不伤害他人。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能力从事正当的职业，扮演自己的角色来服务社会大众。因此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都属于八圣道当中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戒律的部分。但是如果教导正法的老师只教人们守戒，他就不算是一位觉悟者。觉悟的人会教导完整的包含戒、定、慧的法。如果只教导你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这只是戒律，只是法的一部分。这种教导方式，人们只会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效果。因为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但是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比如说酒鬼，他很清楚酗酒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他必须戒酒。赌徒也清楚我不应该赌博，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训诫忘得一干二净，他们还是照常喝酒赌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心，他们是自己心的奴隶，无法自己当家做主。他们是自己内心深处行为模式的奴隶，只是告诫人们，只是谈戒律，这样的法并不完整，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因此下一个步骤是定 Samadhi， 控制自己的心。你必须学习如何成为你自己心的主人，你必须学习如何让你的心专注，以清净为基础来使心专注。 Kusala Chittasa Ekagata， 这就是定 Samadhi。 八声道中关于定的这个部分也包含了三项 Samma Vayamo Samma Sati Samma Samadhi， 正精进、正念、正定。 Samma Vayamo 是正精进、正当的努力。当你生病，身体很弱不健康时，你必须多做运动。如果你身体衰弱到手无缚鸡之力，走路东倒西歪的，有人会建议你要多做运动，才能让你的肌肉结实，让你的身体强壮。同样的，当你的心衰弱时，这两天你们都发现了自己的心变得多么的严重，多么的衰弱，东倒西歪的，扶都扶不正。当你的心衰弱时，你们必须做些运动，让心变得坚强、稳固、健康。任何能让你的心变得健康的运动都是好的运动，都是正精进 Samma Vayamo。 有四种这样的运动，在正法中每一种运动都是自我检查。第一种运动是检查你自己，哦，在心的表层我现在有这种恶念那种恶念，那么就去除它们。去除这些恶念就是第一种好的心的运动。第二种运动也是检查你自己的心，现在我的心并没有升起这种恶念那种恶念，那么以后不要让你的心升起任何的不净烦恼，这是第二种好的心的运动。第三种好的运动也是检查你的心，现在我的心升起这种善念那种善念，那么不要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要想当下的心升起了善念，我必须护持它，增长它。接着第四种也是检查你自己的心，如果你的心现在没有这种或是那种的善念，那么就打开你的心扉，让未升起的善念升起，不断的升起。这四种健康的运动能让你变得健康强壮，这就是你已经间接开始在做的事。接着下一个是正念 Samma Sati， 也就是正确的觉知。什么是正确的觉知呢？觉知你自己身心当下的实相，就是正确的觉知。你不可能对过去保持觉知。巴利文 Sati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记忆，这和正念无关。记忆是过去的事，不断地回想过去，这不是正念，不是正确的觉知。你也无法对未来觉知，你只能思考、想象或是梦想未来，这并没有帮助。唯有你时时刻刻对当下身心及身心两者互动所呈现出来的实相保持觉知，这样的觉知才会是真实的觉知。这正是你开始在做的，你已经开始分分秒秒如实的观察呼吸的一进一出。如果是深的呼吸，知道是深的呼吸；如果是浅的呼吸，知道是浅的呼吸；如果呼吸通过左鼻孔，知道它通过左鼻孔；如果通过右鼻孔，知道它通过右鼻孔；同时通过两个鼻孔，也知道通过两个鼻孔。只是如实的觉知实相本来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是新生，呼吸变得太微弱时，你可能无法觉知到气息的出入，那么你可以刻意的加重呼吸，稍稍的加重呼吸，但只是加重几次呼吸，然后再回到正常的呼吸，这样可以加强你清楚的感觉到最微弱的呼吸的能力。如此，你是在观察实相本来的样子，不是你想要的样子，而是它本来的样子。这就是如实的，这叫做 Yatta Buddha， 分分秒秒都是本来的样子。你不断这样做，另外 这条正道引导你从最初所体验的非常粗重坚韧的表面实相，深入到更微细更微细的实相。你探究了整个身体结构从最粗重到最微细的实相，也探究了整个心理结构包含心和心念最粗重到最微细的实相。以当时的话，佛陀说 Ola Ligo， 从 Ola Ligo 到 Sukuma， 从粗重到微细，每一步都迈向 Sukuma Sukuma Sukuma， 微细微细微细。你穿越了整个身心微细的领域，然后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一些东西。你发现到整个身心只是不断的在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而已，变化不断的发生着，只是一种无常变化的流动。但是当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领域时，就不再有生灭的现象，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永恒的最终实相。在法的道路上，没有什么要用想象的，不应该只是佛陀如此说或者你的老师如此说而接受它，你必须亲自体验到最终的实相，而这种体验会让你整个人脱胎换骨的改变。这种究竟实相的体验也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刹那之间让你自然成为圣人。这整条正道，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更微细的实相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当你越深入这条正道时，你就越能够了解。因此，你清楚地了解了一件事，就是当你从粗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的实相时，你无法去创造微细的实相。你必须将这一切留给法，留给自然来处理。自然的现象不断地运作着。因此，对你而言，不管呈现出什么，你只是对它保持觉知。一开始，也许你必须加重几次呼吸，来帮助你对气息的出入的觉知。但是自然的气息逐渐变得越来越微细，越来越轻软，越来越轻微，你也都能觉知到。今天一整天，你在这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觉知呼吸的进出的接触。佛陀要我们在小范围内用功，因为所觉知的范围越小，你的心就一定会变得越微细越敏锐，而明天和后天你还会更缩小范围。现在你在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在这个三角形范围内，整天你不断地觉知呼吸的进出的接触，觉知呼吸进出接触的感觉，不管是鼻孔内部呼吸进出的接触，你只是保持觉知。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一整天的时间，你将会经验到比这个更微细的感受。呼吸的接触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因此也从来没有觉知到。现在透过实修，你的心变得越敏锐了，能够感觉到呼吸的接触。同样的，也有某些更微细的感受一直都存在着，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觉知到它们。现在这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开始感觉到这些感受。首先，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的实相是，呼出去的气息比吸进来的气息要稍微温暖一些。吸进来的气息和呼出去的气息，它们的温度不一样。呼出去的气息会稍微温暖一点，这是一种实相，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外面的温度低于身体内部的温度，因此空气从外面吸入体内时，接触到体内的较高的温度，因此呼出去的气息会稍微温暖。你利用呼吸这个工具，深入到较微细的实相。你一直在这个小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在今晚和明天之前，你会开始经验到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些的生化反应，某些全身上下不断的发生的电磁反应现象。这整个身体结构时时刻刻都有某些生化反应， 某种电磁反应在发生着，因此全身上下时时刻刻也都有某些的感受，只要活着就会有感受存在。在这个范围内，你开始感觉到某些感受，并不需要是某种特别的感受，只要是感受，在这个范围内所升起的任何感受，也许是热的感受，可能是体热，可能是空气的热，你只是观察这个热的感受，当下就只有热的感受，如此而已。也许是冷的感受，也许是出汗的感受，你只是观察着而不做别的。也许是痒的感受，那么你只要观察痒的感受，而不对它产生习性反应。如果痒的感受升起了，你对它产生习性反应，你就开始抓痒，那么这就不是正念。正念要你只是观察，什么都不做，只是观察，只是观察当下所呈现的实相。痒的感受升起了，让我看看持续多久，它会不断的增强增强，然后不见了。所有痒的感觉都不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让我看看它持续多久。任何感受都不会永远持续，它升起了迟早会灭去的，升起了迟早都会灭去。因此你只是静静观看着这一切正在发生的现象，升起的也许是痒的感受，有时也许是刺痛的感受，有时也许是抽动的感受，也许是脉动的感受，也许是轻盈的感受，也许是沉重的感受，也许是压力、张力或扭力的感受，甚至是疼痛，也许是一胀一缩、一胀一缩的感受，也许是麻木的感受，也许是干燥的感受，也许是潮湿的感受。不管任何感受，你都无法选择你要的感受，你只是毫无选择的观察，顺其自然，让自然扮演它的角色，让法扮演自己的角色。不管当时呈现出什么感受，都是当下的实相。你的工作只是接受这个实相并观察它，只是观察这个感受，而不对它升起习性的反应，只是观察，不断的观察。不要刻意找寻特殊的感受，否则你会迷失。不管在这个范围内升起什么感受，你只是接受并观察它。很可能你会经验到你无法命名的感受，并不需要给它命名。即使是那些你可以叫做出名字的感受，也不用管它的名称。某个感受升起了，你只是客观地观察着它，不要对它升起习性反应，就已经达到要求了。这就是这个修行方法所要我们做的，只是如实地接受当下所升起的任何实相，而不对它产生习性的反应。也许有时你感觉不到任何感受，其实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都有感受存在，只是你的心太过粗糙，无法感觉微细的感受罢了。因此，如果有时你在这个范围内无法感觉到任何感受，就回来观察呼吸，好好观察呼吸。突然间感受升起了，那就开始注意这个感受，持续观察这个感受。这个感受灭去了，其他的感受可能又升起了。这个感受灭去了，其他的感受可能又升起了。如果感觉不到任何感受升起，就再回去观察呼吸。不是观察呼吸，就是观察感受，但是要比较着重于观察感受。有时很可能在这个范围内，你会感觉到一种以上的感受，有两种或三种感受同时升起，不要因此而混淆。要选择一种感受，观察最微细的感受。因为如果选择粗重的感受，你很容易感觉到这个感受。不要这样做，要去注意微细的感受，设法让自己越来越能够感觉到更微细、更微细的感受。那么你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而更容易去感觉到微细的感受。 要了解，你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这样会让你的心变得更敏锐。如果你将注意力散布到整个身体，那么心还是非常的粗糙，只能感觉到非常粗重的感受。这样你就无法深入到佛陀希望你进入的更深的层次。因此，当你专注在这个范围时，也许身体上其他部分的感受也会开始升起，你无法阻止这些感受，千万不要尝试去阻止，但是不要去注意这些感受，不要管它们就好了。身上的感受不断的升起，而你的工作只是探究这个三角形范围的实相。如果鼻孔内升起任何感受，我只是观察它；如果鼻孔外部升起任何感受，我也只是观察它。如果鼻孔以下、上嘴唇以上的范围内升起任何感受，我还是观察着它。但是在这些范围以外升起的任何感受，我将不去管它，不要管它们，不要注意它们。那么你会发现到，当你只限定在这个小范围上用功时，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今天晚上和明天一整天要以这种方式用功，这就是正念。接下来是正定 Samma Samadhi。 定 Samadhi 是心的专注，然而正定 Samma Samadhi 就不一样了。正定必须有清净的基础。什么是清净的基础呢？清净的基础就是没有无明 Moha， 没有迷惑、幻想、错觉、混淆或是想象。你的心必须专注在实相，如此你就是在修正定。你只是觉知这个限定范围内当下所经验到的实相，这一刹那你觉知实相，那一刹那你也觉知实相，再下一刹那你还是觉知实相。像这样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毫无间断，每一刹那你不断地观察实相，你清楚保持觉知而没有任何的中断，保持的时间越长，你的正定也就越强。而这种正定之所以称为正确的，是因为你对所经验到的实相保持觉知，而不涉及想象。如果用想象，也就是某个形象或是影像让心专注，像是某个神的形象、某个女神的形象、某个宗教创始人的形象，以观想的方式让心专注下来，或者是你不断地复诵某个字，不停地复诵它，你的心也会变得专注。但是这些都不是自然的实相。你持守戒律的目的是为了要引导你踏上第二个阶段的定，而修定是为了让你能步上第三个阶段的慧，这样不断地进步，不断地走向最终的目标。如果你依赖想象的或是你创造出来的对象或者不存在的事物，那么就无法引导你达到最终的目标。因此应该观察这个范围升起的感受，任何感受，你只是对它保持觉知，不断地保持觉知，这就是正定 Samma Samadhi。 否则就像我说过的，如果用想象的、用贪爱、嗔恨或者是无明为基础来使心专注，例如你也许见过打猎的猎人完全专注在猎枪的准星上，只要猎物一出现，他就能马上发射子弹射杀猎物。这种专注虽然也是定，但却不是正定，不是 Samma Samadhi。 又比如说一只猫完全专注地守在老鼠的洞穴旁边，只要老鼠一出现，他就扑上去咬住老鼠，这时候猫虽然也是完全的专注，也是定，但却不是正定。几乎每一种身体或是言语上的不善业，在造作时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定，某种程度的专注。例如一个扒手在偷钱包时，他的心是非常专注的，他必须随时觉知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并不是正定，因为正定必须没有贪嗔痴。当你在观察呼吸，你并没有无明， 因为你对于正在体验的呼吸这个实相并没有丝毫的想象。呼吸一直都存在着，呼吸的接触也一直存在着，现在你又感觉到感受，感受也一直存在着。你不断地观察这些实相，你并不是以贪爱或是嗔恨来观察呼吸，你也不是以贪爱或是嗔恨来观察呼吸的接触。同样的，你也不是以贪或嗔来观察你在这个范围内所经验到的感受。这些实相只是不断地发生着，而你也只是不断地客观地观察着它们。这种专注，这种定，就是正定。而正定能够帮助你走进下一个领域，进入第三个领域，智慧的领域，也就是你不只是在净化你心的表层，戒、息了，能引导你到达定、萨玛底，让你能控制你的心，但只是控制了心的表层，慧、班雅能够让你进入到心的深处，来净化你的心。因此，智慧是法的第三部分，就是在最深层的心，也就是在所谓潜意识的层面净化你的心。这潜意识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你所有不净烦恼的源头，这是烦恼和痛苦升起并增长的地方。必须让过去你所累积大量不净烦恼浮现到表面上并且灭去，不断地浮现到表面上而灭去。这是慧班雅的部分，我们今天不讨论，会在明天讨论，因为你们后天就要进入智慧的领域，理论和实修必须齐头并进。因此，我们明天会讨论到你们后天所要修的智慧部分。现在你们是在戒的领域，你们要严格谨慎遵守所有的戒律，你们也正在修定，也就是时时刻刻对这个范围内所升起的实相保持觉知。好好利用时间，好好利用这个清净戒律为基础的机会，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没有机会犯戒，并且有这么安详宁静的气氛围绕着你，你要好好用功，好好培养你的定，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和这次的机会。时间很宝贵，对你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修行方法，完全没有宗派之别，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技巧，这么合理，这么科学。好好利用这一切，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所有贪嗔痴的束缚、锁链、枷锁中解脱出来，从所有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